再来看看 HG Wirth 的情况。除了吉普斯和托诺邦盖中的婶婶之外，威尔斯所有的人物可能都扁平他不至于一张照片。可是这些照片被作者以过人的活力搅动起来，我们竟然忘了他们的复杂性只存在于表面，一旦刮破或是卷起来，它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威尔斯的人物确实没办法用一言半语来概括，他更多的依赖观察而非想象塑造人物，他创造的并非类型。不过他的人物仍然极少能靠自己的力量鲜活起来，把他们晃动起来并哄着读者产生某种深度感觉的，完全是其创造者那双灵巧而又有力的手。像威尔斯和狄更斯这样优秀却算不得完美的小说家，都非常善于将自己的力量转移到人物身上。他们小说中那些鲜活的部分会带动那些没有活力的部分，能使其中的人物跃然纸上，言行令人信服。他们跟那些直接全盘掌控其所有材料的完美小说家相当不同，后者似乎能用他们创造性的指尖触及每一句话，激活每一个字。理查逊、迪福、简奥斯汀在这一点上简直无可挑剔的完美。他们的作品也许算不上伟大，可他们的手一时一刻都不曾离开他们的小说，他们的人物始终在他们直接的掌控之下，哪怕如伸手去按铃和铃响之间这么短暂的失控都不会有。我们必须承认，扁平人物在自身成就上是无法与原型人物匹敌的，而且喜剧性的扁平人物最能讨巧。严肃或者悲剧性的扁平人物往往惹人厌烦，如若他每次上场都高喊复仇，或者我的心在为人性的堕落而滴血这类口号，我们难免意兴阑珊。当代某位颇受欢迎的作家写了本传奇小说，讲的是一位苏塞克斯农民的壮举。这位农民兄弟总是信誓旦旦，我一定要离开那块金豆田。确实有这么个农民兄弟，确实也有这么块金豆田，他是要离开那块金豆田，他也说到做到了，可这怎么能跟我永远不会抛弃米考伯先生比呢？他的锲而不舍固然可嘉，却也同样可厌。结果我们根本不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离开那块金豆田了。如果他的这句套话经过分析跟其他的七情六欲扯上了干系，我们就不会这么不耐烦了，那个人也就不会被这么一句套话一网打尽，只不过代表了这个人的一种执著罢了。也就是说，他由此已经由一个扁平的农民变成了一个丰满的原型人物，也只有这个原型人物堪当悲剧性表演的重任。不论表演的时间是长是短，扁平人物诉诸的是我们的幽默感和嫉妒心，原型人物激发的则是我们拥有的所有其他情感。好吧，我们就把这些二维人物暂且抛下，转到原型人物身上来吧。我们就先去一趟曼斯菲尔的庄园，看一看跟巴尔狗一道坐在沙发上的伯特伦夫人。跟小说中大部分动物形象一样，夫人的巴尔狗自然是扁平的，他曾一度意外闯进了一处玫瑰花窗，效果并不比纸板的剪影更加生动，这也就是他的所有作为了。而且小说中的大部分场景中，他的女主人也像是用同样简单的材料剪出来的。伯特伦夫人的套话是，我脾气虽好，可是绝对经不得劳累，而且对这一原则一直坚守不渝。可一场祸事在结尾处不期而至，他两个女儿都处境堪虞， 在奥斯汀小姐的世界中，这已经是最可怕的祸事了，比拿破仑的战争不知要恐怖多少倍呢。朱莉亚私奔了，玛利亚因为婚姻不幸福也跟着情人跑了。伯托伦夫人该如何自处呢？书中的描述意味深长。伯托伦夫人没有深刻的思想，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引导下，对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形成了正确的看法。因此他明白这件事的严重程度，既不要求芬妮劝解，也不想自欺欺人，掩饰他的罪愆和耻辱。这几句话可真是够斩截的，我曾一度很是担心，怕是见奥斯汀的道德感一度失控，他本人或许可以蔑视罪愆和耻辱。事实上他自然也确实这么做的，他也适时地在埃德蒙和芬妮的心中引起巨大的焦虑。可他有权贸然搅乱伯特伦夫人一贯平静安闲的心境吗？这岂不是像给那条八狗安上三个脑袋，派他去把守地狱的大门一样造次吗？这位贵妇人难道不该继续歪在沙发上不断唠叨？朱莉亚，玛利亚的事儿真可悲，真可怕，简直弄得我筋疲力尽。可芬妮哪儿去了？哎，我又漏了一针吗？我一度就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误解了简奥斯汀的创作手法。正如斯科特恭维他像在方寸象牙上精描细画一样，是出于误解。他诚然是位工笔画家，可他从来都不是在平面上涂抹，他所有的人物都是圆的，或至少有圆起来的可能。连贝茨小姐都有自己的头脑，连伊丽莎白·艾略特都有自己的心肠。我们在认识到这一点后，伯托伦夫人突发的道德热情也就不会让我们觉得困惑了。那个小圆盘突然间膨胀起来，变成个小球了。小说大幕落下时，伯特伦夫人又恢复了扁平的圆形。她留给我们的主导印象可以用一句套话来概括：这都是事实。可见奥斯汀构思的这个人物并不这么简单，而他重新登场时给我们的新鲜感也端来于此。简·奥斯汀的人物每次出场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点新鲜的乐趣，而狄更斯的人物给我们的乐趣却只在于他一再重复。原因到底安在呢？他的人物在一次对话中竟能交融得天衣无缝，看似魂不费力，自然天成的就相互把对方引上了舞台，到底又是为何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回答，例如他跟狄更斯不同，是个货真价实的艺术家，例如他从不肯迁就漫画式人物等等。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人物虽说比狄更斯的要小，却是高度有机的，他们全都极有弹性，哪怕他的情节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仍然能够胜任。我们不妨假设路易莎·布斯格洛夫在科布码头上摔断了脖子，对路易莎之死的描写想来必定软绵绵的毫无力道，暴力事件本来就非奥斯汀小姐所长。不过疑似尸首被清理出去，那些幸存人物的举止反应必定会恰如其分，他们将会展现出各自性格中新鲜的侧面。如此虽说劝导作为一部小说被毁于一旦，可是对于温特沃斯上校和安妮，我们肯定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所有见奥斯汀的人物都随时准备好走进更加广阔的生活，虽说他小说的主题极少给他们提供实际的机会，正是为此他们的实际生活才过得如此令人信服。让我们再次回到伯特伦夫人和那句至关紧要的话上来，看看他从他的套话 进入那句套话起不了作用的领域时，那种转换是何等微妙。伯特伦夫人没有深刻的思想，一点没错，这正是他的一贯作为。但是在托马斯爵士的引导下，他对一切重要的方面都形成了正确的看法。托马斯爵士的指导本来就是那句套话暗含的一部分，仍然保留下来，可结果却推动着这位贵妇人获得了独立和并非出自本愿的道德感。因此他明白这件事的严重程度，这正是道德的最强音，非常斩截，同时又经过小心翼翼的引导，水到渠成，后来又跟上一个最是巧妙无比的渐弱音，通过否定的形式出现。他既不要求芬妮劝解，也不想自欺欺人掩饰他的罪愆和耻辱，那句套话再次显形，因为他一直以来确实照他一贯的原则尽量对麻烦视而不见，也确实要求芬妮劝解他该如何自处。10年以来，芬妮的全部职责也就全覆在此了。作者的措辞虽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却提醒我们想到肯定的方面，他惯常的精神状态也由此再次历历在目。单凭一个简单的句子，他就先是被吹成一个原型人物，然后又打回扁平的原型。简奥斯汀的笔法何等神妙，寥寥数语他就大大拓展了伯特伦夫人的形象，而且一石二鸟，玛利亚和朱莉亚私奔的可信性也随之得到提升。我之所以提到可信性，是因为私奔属于暴力行动范畴，正如上文所言，简奥斯汀一涉及这个领域，他的文笔就会软绵绵，毫无力道。除了他早年的写作，他从来不会把暴力冲突的场面摆到前台，所有暴力事件必须发生在后台。罗伊莎的意外受伤和玛丽安·达什乌特的咽喉发炎已经算得上最接近这类事件的例外了，而且随之而起的所有针对私奔的议论必须既真心实意又令人信服，否则我们就会怀疑他是否当真发生过了。伯特伦夫人帮助我们相信他那两个女儿确实都跑了，而且必须得跑，否则芬妮也就没机会超凡入圣了。就这么一个再小不过的点，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却明白无疑的让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能够怎样微妙的将一个人物发展成为立体的原型。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